今天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系列，题为不要限制神。有些人可能听我讲过这一主题，但上次我教导此主题是在2014年，当时我用了一些对比数据来说明这一真理在我生命中奏效了。不过现在数据已更新，也发生了很多事，我真心觉得有必要再次分享，因为我真心相信每位观众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不是刚好调到这个台又准备换，我可以肯定每个人都限制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我不相信有人已把神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。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事，也会谈到神向我显明这一真理的过往经历。2002年1月31日，我初次得着了这一启示。自那以后，神一次又一次对我说这话。事实上，就在最近一周，神还在提醒我，我的思维太狭隘，需要扩张自己。我相信我们在侍奉一位伟大的神，他无所不能，他想通过我们每个人成就的作为，远超过我们曾允许他所成就之事。虽然我称这次经历为改变我生命的第二大属灵经历，但当神向我显明这些真理，并不是只发生在2002年而已，直到今天还在继续，神一次又一次向我显明。我需要放大眼界，给他松绑，不再限制神。我相信在我离世与主同在前，神仍会不断向我显明还有更多我可成就之事，我永不满足。让我换个说法，我相信应该知足，但不会自满。我永不会觉得已经完成了使命，现在只需坐等见主即可。我相信神还有宏大计划，不只是为我，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。因此在本系列的前几天，我先帮助大家明白一个事实，我们在限制神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一观念着实极尽，很多人相信凡事都由神掌控，他掌控一切，他们带着宿命论的态度，认为神造他们成为平凡无奇的人，生命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我不相信这是任何一个人的命定。若你只凭眼见回顾自己过去的经历，你生命中也许没什么特别，但我可以肯定神创造了特别的你，他创造了你，将你放在某个特别的地方，他对你有奇妙的计划。我们常引用的一节经文，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道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新国际版圣经翻译为有盼望和未来。结合上下文来看，能更好地理解这节经文，因为在耶利米书第29章中，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，因为他对以色列民宣告了的审判，预言他们将被毁灭，巴比伦将攻占这城，整个以色列民族将不复存在，成为俘虏。这段预言非常负面，耶利米为此哀哭，他宣告了所有灾祸。读耶利米书第29章，整章内容几乎都在讲审判将怎样临到，但就在神通过先知耶利米宣布审判的过程中，他停下来说，但这并不是我真正的心意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新国际版圣经译作有盼望和未来，但我更喜欢末后有指望，意思是说你不只是漫无目的的过日子，但愿事情会顺利，但愿老年时不至于在风烛残年中风偏瘫的状况下死去。你心里想着可千万别这样，但却毫无把握。不，你可以侍奉神，支取神的应许，让你的末后有指望。我凭信心说这些话，我知道有人不认同，但我肯定我的结局必定是在欢呼中得胜离世，不会在眼泪中黯然离场。 我会康健地走完人生旅程。摩西120岁时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他所处的盟约不如我们，我们如今的应许更大更好。我相信若摩西能如此健康，赞美神我也会，我会健康地活着，我相信神，我的末后有指望。我提到这一切是为了强调，神对你的人生也有计划。他对即将面临审判的百姓说出了这番话。那时他们将被摧毁，国家不复存在，极其可怕的灾祸将会发生。例如尼布甲尼撒王最后一次攻陷耶路撒冷时，其实他一共攻打了四次，每次他都会立一个王，并命令王们听从他的命令，但王们总是背叛他。最后一次尼布甲尼撒掳走了王，又带走了王的两个儿子，并当着他的面杀了，然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掳到巴比伦去。那王就这样度过了余生，他最后看到的画面就是自己儿子被杀的惨状。这审判极其可怕，而耶利米正是那个先知，他预言了这些事。他曾对王说，你会被掳去，但你看不到那地。这话听起来很微妙，但一旦你明白了这事的结局，他的眼睛被挖了出来，确实被掳去，但从未看到那地。然而就在这一切灾难之中，神仍说，那不是我原本对你们的计划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有些观众正经历极其痛苦之事，心想，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，这不是神的计划。神对你的计划是良善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。他对你的生命有特别的计划，但重点是神并不操控你的人生。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就在于此。当我说不要限制神，很多人不会这样想，因为你心中的观念是神的主权。如果你用字典对于主权的定义是在次序、等级或全能上居首位，那么我承认神的主权。在这个层面上，他确实至高无上，没人比他更强大，也没人能命令他、吩咐他做事。但宗教却给主权这个词加了一层意思，认为神操控一切，但神的话语并没有这样教导。然而许多人真的相信，如果自己的人生一团糟，他们就会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有些观众正挣扎于毒瘾、酗酒，也许你的婚姻分崩离析，也许健康出了问题也失业了，又或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，而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这些事并不由神掌控。我知道全世界有很多人受到极端神主权的这类教导的严重影响，这种教导深入人心，导致许多人以为我说的这些话是异端，甚至有人跑来跟我说，你是出于魔鬼，你怎敢这样说？神是万事的主宰，神让这些事发生。他们来控告我说，你是出于魔鬼，那我就把他们自己的教义拿过来说，嘿，你不是说一切都是神掌控吗？他们说是的，那我就说，若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我怎么可能教导这些信息？每每如此，他们只好支支吾吾道，哦不，这不由神掌控，一切都由神掌控，除了你。不，事实并非如此，神并不掌控一切。总之，我不想整篇信息都围绕这一话题来讲，但在阐述我们对神的限制之前，我必须先解决掉这个观念，因为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不能掌控任何事，我们就像棋子一样任人摆布。很多人觉得自己就像弹珠，弹珠从机器发射出去便到处乱弹，撞到哪儿就往哪儿反弹。你的人生就像这样，既无目标也无方向，更加不知道神对你有什么计划，不过是随波逐流，摸着石头过河，走一步看一步。我在聚会中常常传讲这类信息，我会发出呼召，很多人都认真寻求主。在电视或广播上听过我的信息，他们特地来参加聚会，付上代价，并不是被动的名义基督徒。这些信徒积极追求主，他们参加我的聚会，我讲完信息后会问，有多少人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？ 你只是随波逐流，也许你父母做生意，他们希望你接手，你就照着做了，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安排。但你内心并没有从神而来的确据，知道你所做的事就是出于神。我说这样的人请站起来，要知道这些人不是被动基督徒，是主动寻求神的人。结果 80% 的基督徒都站了起来，甚至更多，并说我不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他们只是随波逐流。我告诉你，人生不该这样过活，若没有目的的，那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到达了呢？若没有前进的目标，就像从科罗拉多前往纽约，得查看地图，做出一些决定，得朝着某个方向前进，还得在旅途中不断检查自己的方向正确与否。但没有目标，没有明确目的地，走哪条路都无所谓，无论东西南北都一样。没有目标，那就是随便乱走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去的总会去。很多基督徒就这样过他们的一生，但我告诉你，那不是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神创造你有其目的，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，他要你朝着一个方向前进。并且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神的旨意是否能在你生命中成就，是由你来决定，它不会自动实现。你可以阻碍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做，就像法兰克辛纳区唱的那首歌，我走自己的路，每次偏行几路，你都会走向毁灭。经上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请注意，他说的至终是单数，而成为死亡之路是复数。换句话说，按自己的方式，最终就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死亡。但其路径有很多，你选的路或许与我不同，但只要选择偏行几路，结局就是毁灭。神创造你有其目的，他对你的生命有个计划，但不会自动临到你身上。你必须与神合作，你追求神的事，神的旨意就会在你生命中成就。若不追求，我保证你绝对发挥不出全部潜能。就像地心引力，重力不断把一切往下拉，它始终一致不变，普遍适用于全地。你想飞起来就得付出努力，必须施加动力，运用升力与推力的法则。但重力并不会停止运作，一旦关掉引擎，我保证肯定会开始往下掉，因为有重力存在，世界正把我们所有人都拉向平庸。可悲的是，世界不但接受了这种状态，甚至还加以推崇。他们不想让你怀抱盼望，也不希望你相信。我敢肯定，现在就有人因我说的这番话感到不适，因为你一生都尽可能让日子过得平顺，就像水流一样，总是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，流向最低处。这是水流的特性，但我保证，持这态度，你绝不可能成就神的旨意。你必须追求神的事，你有可能会限制神。我来用一节经文来说明，主在2002年1月31日对我说了这话，是我一生中与主最深刻的相遇之一。诗篇第78篇回顾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历程，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。在这段经文中间，诗篇78篇40节这样说，他们在旷野背逆他，在荒地叫他担忧，何其多呢？接着第41节说道，他们转回又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这节经文，我正在读的这节经文，他们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经文说，你有可能会限制神，不是因为神的能力不如你，而是神是位慈爱的神， 他是施恩典的神，不会强加他的旨意于你。神是君子，他会吸引你，爱你，邀请你。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的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他劝你，恳请你，吸引你，呼召你，但他绝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事。你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行，可以选择自己的路。神赐给你选择的自由，你的自由在神眼中为神圣，除了最后的审判外，神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。事实是，就连最终的审判，当神把人送进地狱，严格来说也不是他送的，那是人自己的选择。神提醒过他们，每个曾活在地上的人，神都提醒过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至二十节表明，人所犯的每个罪，每个不敬虔的行为，他们心里都知道，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他的永能和神性，叫他们无可推诿。将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站在神面前指着神说，这不公平，我不知道这些。不，人人都有内在的良知，神不断差人走到他们面前等等。人要硬着心走向地狱，必须跨越一座座神所设下的劝诫之山。而当神执行最终审判，定罪人，让他们进入地狱的刑罚中，基本上只是在执行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他们自己选择走那条路，他们选择弃绝主，忽视他，结果都一样。他们从未真正看清认识神并接受他的救恩有多么重要，而神只不过是在成全他们自己的决定。神不会将旨意强加于任何人，除了审判以外，而他施行审判也只是执行你自己的决定罢了。但神对你有个计划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神并没有命定你的生命要以离婚收场，落入疾病、贫穷、毒瘾、酗酒、痛苦和苦毒之中。每一段人际关系都不顺，神没对你做这些事，这些都不是神的旨意。他对你的生命有个计划，但你必须选择他，必须寻求他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道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第八节接着说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神愿意向你显明他自己。事实上，回头再看今天开始时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你要寻求他。我记得第十三节说道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现在有些观众听了我讲的，便觉得这些话把责任放在了你身上，你不喜欢，你说不，我有求问主，我有求神向我显明，但我的人生没有好转。于是你就说，这没用，神没有向我显现。第十三节说到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假如神还没有向你显明他对你生命的计划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全心寻求他。有些人坐在那里盯着手表说，好吧，神啊，在我最爱的节目开始之前，我给你五分钟，你能在这五分钟内改变我的生命，向我显明一切，那就来吧。接下来你又去做自己的事了，甚至做的事有悖于神话语给你的已知带领，这样不能奏效。你必须全心寻求才能寻见他。你不知神的旨意却能过活，那就会一直这样活下去。但当你对自己说，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，人生不是彩排，不是在为将来排练，每一天日出日落都是实实在在的一天，我正在虚度光阴。我要么朝着神呼召我的方向前进，要么离他越来越远。我必须让今日有意义，必须全心寻求神，不可荒废，不可满足于盲目的过日子。 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人正如此行，根本没意识到他们能知道神对自己生命的旨意。嗨，这是命令。我之前已经提过这段经文，但神最早向我说话的其中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12:1-2，那时我还是个青少年，在上高中。我那时在寻求神的旨意，想知道神为我预备的旨意。神借着罗马书12:1-2向我显明，经文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而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。查验的意思是在现实世界彰显何为神美好可喜悦纯全完美的旨意。当我看到那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美好可喜悦纯全完美的旨意，我心想就是这个了，可以寻求神旨意的圣经根据就在此。我那时全心寻求他。总之，就这一主题我有整套教导，虽然它不是我今天要提供的产品，但若你对如何找到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感兴趣，我也有书籍和教导课程，你可以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号码，我们的同工会协助你找到相关教导。但我告诉你，神对你的生命有个完美的计划，而我现在所教导的就是你需要除去对神的限制，要停止狭隘思维，停止限制神，不再把你的不足失败归咎在神身上。你要认识到在神没有限制，他可以通过你运行。你要放胆去思想更大的事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启示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如果你从来没听过我讲这个主题，我鼓励你一定要听听，因为真的有成千上万人在听了我因此启示而改变的见证之后，也将这个教导应用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。圣经在罗马书2:11说，神不偏待人，神在我生命中成就的事，他也会为你成就，这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一生。我将此事为神向我显明的最重要启示之一，它彻底翻转了我的生命，也定会对你同样奏效。